企业经营有所变，有所不变。Hello， 欢迎大家收听《经营难不难》这么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本节目主要分享是经营管理上的实务跟观点。本人历经40多年来专业经理人的这个职业呢，就是希望透过实务的经验来提供企业经营的一些的看法跟做法。那在资讯栏下方呢，有更多关于经营管理的课程以及关于我的这一些经历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下方陆续的去查看。大家好，我是 Richard 陈同贤，欢迎在座各位再到我们 Podcast 的时间。这个线上的分享时间，今天要跟各位来谈的话题呢很有趣，因为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一个情况，那就是第一个，劳动力开始在短缺，这很正常，台湾的劳动市场就已经供需逆转了，所以变成是需求大过供给，所以劳动力一定短缺。再加上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年轻劳动力，他不愿意进入到劳动市场，他开始去创业，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电商这个产业从公元2000年开始蓬勃快速上来的一个原因。第三个情况，整个劳动市场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新世代的人呢，他们可能是家长太照顾了，再加上他们已经变成是有名的平躺族，所以呢他也不见得喜欢去工作，反正家人会养他，可是他开始在线上玩这些玩 game 啊，玩什么的，竟然他们也可以去赚到钱了。我相信在座各位知道电竞高手就可以创造很多的这个回馈。好，那这一些三种情况呢，一个挡下来就会使得我们身为企业经营的老板跟主管会面对到的一个窘境，就是我们的团队会短缺。再来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台湾有很多的老板跟主管都是因为属于中生代的。什么叫做中生代或这个老世代的，就是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直到1970年，这些人变成为老板跟主管。那我特别提到这一个时代的背景是什么，因为这一个时代背景大家走过来的时候都是面对到怎么样，工作不好找，再加上虽然台湾创造世界经济奇迹，可是呢因为劳动力是婴儿潮的结果，所以供给大过需求。所以这个过去的家长都会交代他的子女，我们去啊要乖一点啊，要跟人家好好相处啊，老板骂你是爱你啊，打你是疼你啊，所以你要小心忍耐啊，你看都是这样教。好，这一些人今天变成老板跟主管，他们就用了过去的这种思维的惯性来看待新时代。那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知道，现在80后的人不吃你这一套的。80后的人呢，他们是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工作机会很多，新时代因为科技的发达，他们还有很多的机会，不一定要去工作他也能够活下来。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变成是很多老板跟主管常常就会跟我提问或者是抱怨，现在人不好带，然后呢都很被动，不像我们当年哦，人家没有交代我们都主动做得好好的。我常常笑一笑，就跟这些老板跟主管提醒我说，时代不同你不晓得，以前你我进社会工作，我们的主管跟老板可以打骂的，现在是不能打骂的，现在话讲重一点他都不来的。第二个，他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有 Google 什么都会知道，不再像过去资讯不像目前这么容易取得的时候，他懂得比你少。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资讯爆发的时代，只要有工具他都随时可以去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跟消息。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会觉得他需要等你讲吗？搞不好他知道的比你还多嘞。就像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开玩笑讲一件事情，我说各位老板各位主管，你公司一定要好好的遵循劳动基准法，因为贵公司的员工平常闲着没事都在看劳动基准的条款，他们的劳动基准的应用呢比你熟悉的不得了，你还以为你可以违法去雇佣事情啊，雇佣人员啊，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哦，这个新时代80后的是成为我们社会职场的主力，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今天在这个主题上就要给各位几个提供跟建议。第一个，如何让我们的团队呢成员能够加强思考的能力，然后让他们养成当责的习惯跟能力，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当白痴，不能够什么都是秘密。现在他们虽然没有 IQ 很高很聪明，可是至少他的搜寻跟清楚情资的收集却是很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上呢，我就会建议在座各位多用一点教练式的领导，多用一点高效的经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劳资双方或者雇佣双方或者劳管的关系上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意思就是说，我们如何必须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团队能够精进，能够成长上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跟任务。因为他们没有上来我们就累了。各位老板，各位主管，你绝对会非常辛苦的率先士卒，但是你常常会发现你是孤家寡人，因为你率先士卒出去后面没跟上嘛。好，那这个该怎么做？什么叫做教练式领导？那今天提供给各位参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1973年就开始倡导计划经营的关键。教练式领导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团队说清楚讲明白我们期望的目标是什么，而且告诉他们这个目标为什么这么设，否则他们会问你这个目标怎么来的，你是不是昨天做梦梦到的，那这下你就惨了。你不能跟他们讲说不要管，我说了就算，他们就不做嘛，因为他没有认同。所以呢，在教练式的领导的意思，第一个，目标要引导明确，目标引导明确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计划经营的领域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可惜的是台湾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企业忽略了这一个课题，总认为说啊，大家去做就好啊，或者我下达一个指令他们就应该听啊。今天跟各位特别的强调跟提醒，教练式领导不是你说的什么他们就听，而是他们要对你服气，因为你会告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告诉他可以怎么来做，你会告诉他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完成，那但是我们 KPI 要设好，那个就是 objective 要很重要，你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跟目标要设定清楚，这是台湾很多很多的企业比较欠缺的一项。今天有机会跟各位报告，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说明，让大家了解教练式的领导不是让在座各位去发号施令，而是把大家集合起来做一些的工作调配跟安排，而且让做执行的人呢，这些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所做为何。如果碰上执行的人力有未逮，那我们还要去教他、引导他、教导他，这个叫做教练式领导。第二个，教练式领导是什么？在座各位都很清楚，你就是以身作则嘛。我常常在谈整个团队领导带动的课程的时候，都会跟学员讲一句话，我说什么样的老板经营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主管带出什么样的团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身为一个领导者，你本身没有一个领导的风范，你本身没有一个身教，在这个时代年轻世代是不会理你的，因为年轻世代的人是不接受高压统治嘛，所以你高压绝对会反弹，所以各位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像当年整个的高压下来之后，中国出现了60天安门事件，中国在香港高压造成香港的大反弹，虽然最近好像可能平息下来了，可是香港还是一个隐含式的定时炸弹。回过头来看台湾，我们当年的高压产生野百合运动，我们后来的高压产生了太阳花运动，各位想一下，这些都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没有用教练式的领导，你没有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你就强加一定要怎么去做，那当然执行的人就会反弹嘛，他们认为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各位朋友们，教练式的领导，第一个身教，第二个你要告诉人家或者是去辅导人家什么样做这件事情才是对的方法，那他们听了以后去 practice， 哎，发现你说的对，他们对你就会信服，这个叫做教练式领导的关键，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第三个，教练式领导就怎么样， 站在旁边 coach 他，当看到他稍微偏的时候把他导正回来，这个叫做教练式领导。所以辅导、教导、训练是教练式领导有很重要的，教练式领导还有身教。所以所谓的教练式领导，我就分成为这四个重点：身教、辅导、教导跟整个这个训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上头，那我们的团队就因为懂的关系，所以他就愿意去做。可是各位一定要了解，他们愿意去做是不是就会做得很好？不会。那怎么办？就要 training 嘛，对不对？ training 让他们学懂了去做的时候，那要如何让他们去做的表现得很好，跟大家做一个强调。所谓的高效领导就是要去导 OKR。 高效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top down 下来是 objective 很清楚，可是一定要去沟通，说清楚讲明白，让执行的人心甘情愿去做。然后呢，根据他们就要去做怎么去做的这个方法，他们整理出来就变成他的执行计划。那我们就根据执行计划去 monitor 他们，当然这个执行计划要经过上级主管或者上位者的同意，所以这个就清楚了。换句话讲，在座各位从刚刚这个叙述，你应该听出一个端倪，你的团队成员未来要做一些什么事你都知道，什么事要达成多少的绩效你也都清楚，这个叫做高效管理。可是有很多的，到目前为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企业的老板也好，主管也好，对于他所带的企业跟所带的组织呢，常常处于失控状态。各位要理解什么叫做失控状态。失控状态就是我有交代啊，结果你没有去管理嘛，没有去管理的时候他们做的怎么样不知道嘛，等到 dead time 一到的时候，哇惨了，一看傻眼，什么都没有。所以高效管理的意思就是用 OKR 的方式把目标 top down 下来，说清楚讲明白，至于 how to do， 至于怎么去做，由执行者当事人写出来，这个就是年度计划、执行计划或者叫做专案，他们要提出来要怎么做。那我们身为上位者帮他们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放手。好，可能各位说老师怎么可以放手？绝对可以放手，因为你有一个 KPI 的 objective， 你有一个 KPI 指标在那个地方，不用担心。接着我们就是根据这个 KPI， 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去检核到底他们在这个周期期间里面有没有去实现，有没有去达成，这个就是关键所在。所以呢，教练式领导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带动、一个示范。高效的管理呢，是要懂得进度、品质跟这个作业所有的一个管控跟创造它的价值效益，所以这两个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最后我要跟各位归纳强调一个重点，各位老板、各位主管，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没有成长的话，对不起，绝对是你的错。我们身为领导人没有把我们的团队带起来是我们的错。可能说可是我很多人，很多人要分层负责啊。各位都知道 spin of control 的管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上位者最佳管理幅度就是135度角，就代表5到7个人。所以各位如果是男士当过兵，你都知道一班10个人，扣掉班长剩下9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士官长，再扣掉剩下7、8个人，就刚好一个正面。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管理学上会有这种管理跨距幅度的产生，各位就要清楚知道了。所以在今天这一个话题上面呢，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说明，那让在座各位了解我们在整个经营企业如何让我们团队成员呢能够学会当者的能力。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是偏重在于我们在高效管理运作上头，如何让人员呢很清楚知道他为何而战，以及应该如何去战，但是欠缺了一项什么？欠缺了一项他知道怎么做，可是他不清楚这样做下去他会得到些什么。所以想要让我们的团伙伴，像我团队的成员呢，能够学会当者的能力，第一个目标给清楚，第二个他执行计划清楚之外，第三个配套措施，我们会有些什么样的 incentive 奖励措施要出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当奖励措施一出来的时候，这个诱因就会有，那整个相关的成员都非常乐意的来投入这一个事项。这是在今天这个课题上呢，跟各位所做的一个提供，让大家有机会稍微做一个参考。